节千佛，贤劫之前还有不同的劫，那不同的劫之前呢，无量劫无量劫以前呢，哪一尊佛呢？所以最初成就菩提者，最初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菩提呢的人呢、啊、的第一尊佛。那十方所有的世间灯一切诸佛，乃至从最初开始成就无上菩提的圣者，我今天都一切呢至诚的劝请劝导，而且祈请转于无上微妙的大法轮，利益一切的众生。在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那在无量劫无量劫最初成佛，那成佛他的老师是谁呀、啊、对不对？比如说在楞严经里面，观世音菩萨说，无量劫前呢，我跟呢古观音佛呢学这文思修幻化三昧，也学耳根言通章，每一个善知识他要成佛的时候都会说，我在无量劫之前经历过无量诸佛。当然观世音菩萨他在亲近过无量的诸佛，叫世多千亿佛嘛，发大清净愿，他在亲近过无量的诸佛里面，他的最主要的佛、哎、当然是阿弥陀如来阿弥陀佛。那现在就是在这个净虚空遍法界里面，假如时间有先跟后的话，那最重要的第一尊佛是谁呢？那这一尊佛他的老师是谁呢？其实他的老师啊，就是观苦，苦就是他的老师。所以四圣谛里面讲，苦即灭道，诸佛以苦为师，方成佛道，众生以病为药，诉求出离。所以四圣谛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苦就是你的老师，但是凡夫呢因为苦而迷惑，可是圣人啊有智慧的时候呢，因苦而可以觉悟。所以最初成就菩提者，诸佛是以苦为师的啊，这个是要说明一下，表示说十方三世所有一切的圣人犹如世间的这个灯塔一样，照亮众生的生死苦恼的，在这个生死苦恼大海里面，照亮众生这个所谓成佛跟解脱的路，乃至于从最初的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的佛，一直到现在我能够看到听到或是闻到的，我一切呢都真诚的劝请，请他们都转于无上的妙法轮。再来，好，请看这个集要书，集要书里面请看第六愿，请转法轮，在47页，集要书47页，请转法轮。好，为什么要转法轮呢？啊，在这个我编的讲义补充资料第六页第六段，请转法轮是说，为了要对治众生会谤法的毛病，因为众生呢、啊，他常常会以自己所执所学的角度而去看一切法，学得通达那很重要，若学得不圆满不通达，很容易谤法。那为了要对治谤法，所以我们应该请诸佛跟善知识常转不同的法轮。那因为你请佛转法轮闻无上的妙法，就会获得到所谓的多闻的果报，广学多闻的果报。好，这个待会我们还会讲。好，请看集要书第47页，因为请转法轮它的注解里面写得很重要哈，请看注解47页，注解第一行，法，这里的法是鬼持意，有通教理行果，我想大家都了解，我就不解释。在这里要是我要诠释的话，以现代契机的角度来讲，这里的请转法轮应该包含着南传的教法、北传的教法跟金刚乘的教法，三种法轮都应该齐请。可是在注解里面，它这个法只有写大乘跟小乘啊， 因为当时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地贤法师他不一定接触密法，当时的密法在中国也没有很兴盛，他有他的时代背景。我们简单看第二行，法轮的法，法有大小乘的意思，在小乘来说叫速疾的意思，快速旋转，就像七宝轮的轮宝一样，它可以转非常快。第二个有取舍意，就是轮王的这个轮宝呢，可以舍东周取南周，南周是指我们这边讲的南瞻部洲。那为什么舍东周呢？因为东周呢，很多众生啊，他不一定接受佛法，我们南瞻部洲的众生呢，苦乐参半，比较容易接受佛法，所以在法轮要转的时候，选择哪一个方向，它会有取舍的意思。第三，降伏的意思，代表好像法轮像武器一样，可以破邪显正。好，第四个叫正，第四个叫做正以服役，就是说转轮圣王虽然可以统治很多国家，但是他也要以德而服人，而能够正压。所以他意思说，法轮除了你了解佛法以外，你还要去修学，你要这个除了资粮位家行位之外，你还要去修，要有见道位，这样子才叫做正以服役。第五个就是上下转意，轮王有上下转，代表佛法在转法轮的时候，上至一切圣人声闻缘觉菩萨，下到一切六道凡夫，佛讲经说法，上下呢都能够得到利益。这是小乘解释法轮的五个意思。再看倒数第五行，大乘来说有四个意思。第一个叫圆满意，请看第一张幻灯片。圆满代表这个圣人的智慧呢，是呢一切的佛法都通达的，所以他说具于古福往三故啊，这个是古书古文，请看一下幻灯片。法轮我们一般讲法轮常转，在南传佛教佛灭度以后呢，在戒律里面呢，佛规定是不可以造佛像的，因为佛怕众生执着，所以佛灭度以后，南传佛教那大家思念佛陀，怎么样思念佛陀呢？佛曾经走过的脚印，佛有脚印叫佛的法印，就脚印。第二个用菩提树叶，第三个用舍利塔叫 stupa， 第四个用法轮来纪念佛法，这是一种象征意。那假如你有因缘到泰国去看的话，泰国在玉佛寺里面国家下令建的呢，有一个很大很大，大概三四间房间，大概我们这个道场三四间这么大，那有一尊卧佛，那是国家建的，完全是用铜雕的。那它的脚底呢，就有叫做千佛轮像，佛的脚呢是有法轮的，也就是说，当他成佛的时候，身上的这个纹路是他有他的功德的这个象征。法轮是代表佛的正法，法轮常转代表利益众生，所以这里讲古福往。古就是呢轮的这个轴心啊，我们古代呢，像马车一出去，它一定最少要有两个轮或是四个轮。那轮呢，中间这个轴心是可以穿过木头的啊，可以让它固定，所以圆心叫做古。那圆周呢叫做网，那圆心跟圆周之间一定会用木头去连接，代表柱子啊，这是扶或是指支柱。因此这个法轮在第六页，我编的讲义第六页法轮常转的第二点里面有代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圆心代表空，圆周代表有，所以是空有不二。那我们呢，你要体会到圆心这个空真空妙有的道理，要透过呢这个外面的这个圆周，这个圆周代表十法界的一正庄严。那中间通过柱子，柱子是扶支柱的意思，是代表从世俗地 让你进入到圣义地的过程。所以圆周代表圣义地，对不起，圆心代表圣义地，圆周代表世俗地。那世俗跟圣义之间要怎么沟通呢？要透过福，这个就是柱子。所以圆心代表空，是代表众生跟佛跟净虚空遍法界的本体，就是你现前的一念心，真心也是了不可得的，这个代表圆心。圆周是代表世俗地，众生虽然一切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但是他起惑造业的时候，他还是会现六道轮回的相，还是会有圣人跟凡夫的差别，这个世俗地的角度叫做圆周。所以法轮常转的最深的意思代表什么？佛演说空有不二的无上妙法，这个才叫做法轮常转。所以这里面讲47页倒数第五行说，圆满意具足圆心圆周跟中间的支柱，这三个都包含着。当然以妙法莲华经来讲，这个福啊古啊跟网呢，代表三乘教法。好，这是古来祖师解释不同的。第二个是指催化意，代表佛法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呢，就像是压马路的机器，大家有看过哈，柏油路压马路的机器，对不对？那这些呢，可以压迫而且呢，碾碎了一些邪魔外道的邪知邪见，所以叫做催化意，破邪显正的意思。第三个叫正恶意，正恶意就是说，在你学习佛法当中还要做观行，可以正服你心中这个贪嗔痴的降服 贪嗔痴的烦恼。第四个叫不定义，其实不定义这里可能有容易误会，这里的不定其实是指精进的意思。所谓不定就是不执着永远一个阶位，他讲说从见道位入修道位，修道位入无学位，既然正道呢，就会起大悲心，也化导一切的众生一起来同证无上的佛道，所以他不会执着在一个位置里面，这个叫不定义。其实不定义你旁边写一个，就是指精进的意思。法轮常转代表精进波罗蜜。好，好，再来请看第六页。第六页就是我编的资料，第六页情转法轮。情转法轮里面有几个我要补充的哈。情转法轮的目的是应该是转正法，而不是转邪法。所以刚才说为什么我们要请佛转法轮呢？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每个诸佛在因地里面学的法门都不同，所以为了要对治我们佛弟子不要轻易犯谤法的毛病，所以我们应该请转法轮，请佛演说南传北传藏传这无量无边的大小显密圆融无量的妙法。所以在这里我就要说哈，民国时代有一位夏灵居老居士讲了这两个偈子非常好，广学原位深入，专修即是总持。这说明到广学多闻跟一门深入的问题，在这里我也会回答。也有莲友问我说，师父到底要广学多闻好还是专修要一门深入好呢？都好。我曾经无意中上网看到海峡两岸很多的辩论，就是广学多闻跟一门深入在大论战。我看完以后一句话只想到金刚经讲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他们讲的都是细论。可是佛陀教我们呢，四弘誓愿里面是应该是法门无量誓愿学。至于怎么学，或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有近程跟中程远程目标，当然那是有不同的，但是有个目的就是共同的，是假如你想成佛广度无量无边一切的有情众生，最后你必须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这个地方夏老居士就讲广学原位深入啊，不管你学各个经论，学法华，学般若，学止观，学净土，你目的就要深入啊。深入有一个目标，目标就是说以我们凡夫来说，我们现在是人生得人生， 人生很短啊，最多七八十年啊，或是长寿一点，活到八九十岁。不论在家也好，出家也好，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很有限，所以你深入的目标要去哪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此，接下来他就要讲，专修即是总持。你任何专修一个法，就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所以事实上这就可以开展出两个不同的途径，第一个叫广学普赞，第二个叫一门深入。一门深入是非常好的，但是这里的一门的一千万不要解释成只有一部经或一句佛号或是呢一个法门。一门深入这个一啊，应该解释为，假如从华严经的角度来讲，应该讲一不是数字的一，一是代表什么？一真法界，你要往一真法界的方向去深入啊，就好像古文讲嘛，条条大路通罗马，你目的是要能够呢证入到一真法界的佛性啊。所以一门深入，那每个人也有不同的深入方法，所以一门跟广学里面，在华严经的角度，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两个是不会冲突的。但下手是有不同的地方啊。举一个例子，假如我今天经过一个菜市场，看到一个老太婆或者一个老公公，突然跟他买青菜或者跟他谈一谈话，他说，师父啊，我很想修行哦，那我要怎么办？那你想想看，他当时的这种环境，气他的激扬，我当然也会劝他念佛或念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因为他的福德因缘呢，就只能一门深入嘛，对不对？起码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我怎么能够净化我的身心，少一点烦恼。第二个，念到最后呢，我将来能够从轮回而得到解脱。所以净土法门常常讲三根普披，上中下三辈全部能够摄受，的确有它殊胜的地方。所以对于某一些人的时间环境因缘，我的的确确我也劝他专精。所以专精是有它的殊胜的。乃至于你去看历代高僧传，法门无量，很多的高僧大德他有成就，可能诵法华经一生都是诵20年30年，这要从头到尾啊，非常的专精，持之以恒啊，这样子才会有成果。所以事出世间都是这样，你学书法或跟人家练武术，或是跟人家学做人家的徒弟，要学木工，你什么东西都要从一门深入开始嘛。所以专精可以对治我们凡夫的散乱心。好，我们在止观里面有散乱跟昏沉，专精的目的是要对你散乱，所以一定要把你的这个时间体力专精在一门深入，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听好，专精也不是说完全其他都不可以碰，不能这样理解。所以你劝人家，譬如说你劝他好好念阿弥陀佛，当然他愿意欢喜学，你进一步你也可以劝他念大悲咒、金刚经、心经，乃至读妙法莲华经或者读华严经，难道这样子就不能成佛吗？可以的。所以每一个人广学跟专精的因缘是多生多劫的，这牵涉到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但是你若真正要成佛的话，到最后最后最后一定要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在善财童子53参里面就示现得很好，他跟文殊师利菩萨拜第一个老师的时候是待最久的，目的要得一门深入，起码能够以华严经实地来讲，起码他要证到初地欢喜地菩萨，开悟了以后他有正法眼藏，他才可以出去参学。所以他善财童子广学多闻啊，那样53参第一参是文殊师利菩萨，是代表一门深入，第其他的52参是代表广学普赞。所以装修专弘跟广学多闻是不会冲突的啊，希望大家不要有分别心。至于你有现前的阶段，可能我3年或5年之内先专精啊，诵妙法莲华经修止观，然后再过5年呢，我专修般若经，再过5年我专修华严经或修唯识，这都可以的。你可以依个人不同的角度，但是你所有一切的这个目的的话，你应该求生净佛国土。所以在解门上不妨广学多门，在行门上必须要专修而总持， 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啊，希望大家要能理解。所以啊，广学原为深入，你若不能够学得很广，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容易深入的，你的信愿行都不容易深入的。所以解门上要广学多闻，而在习门上你可以选择念佛、念咒、持经、修止观，然后选一两个法门要经过非常非常长，记住吗，二三十年的这时间呢，这样子专精下去你才会有结果啊，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佛讲经说法，勤转法轮，都是呢依众生的因缘而请教的。比方说在《妙法莲华经》啊，《方便品》里面说，释迦牟尼佛如来，释迦如来本来呢，他成佛的时候呢，是想要灭度的，他不愿意说讲经说法。当时大梵天王啊，天上的天王，因为佛啊，成佛的时候他有八相成道，他也有降魔，那这些八相成道的这个过程呢，大梵天王是看得到的。所以当佛成佛的时候，大梵天王跟无量的诸菩萨呢，都来到人间，第四天四提环音四大天王大自在无量的无量边的天王都来请佛讲经说法。这时候佛他自己思维，我已经成佛了，我证悟的是究竟宇宙人生的真理，但是假如我现在只讲一乘佛法的话，有些人会不相信，第二个有人会毁谤，甚至呢堕阿鼻地狱。所以佛本来呢是要入涅槃的，但是因为大梵天王的提请，他就说啊，一切众生都在生死苦海，请佛转法轮。这时候佛呢，因为大家的祈请，真诚的祈请，请了三次，最后他就思维说，好，那我只能讲一乘佛法吗？不行，他想，我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都讲三乘法，都讲声闻缘觉跟菩萨，所以我也应该先讲三乘法。所以他在当他这么思考的时候，十方一切的佛突然都现前放光加持，他说，梵音未遇我，善哉释迦文啊，第一之导师得是无上法，就赞叹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啊，真是很难得稀有而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时候佛才开始讲经说法。那因为佛也说，能得度的人我就种得度的因缘，没有得度的呢，我也种未来得度的因缘。所以佛讲经说法是必须要起众生而祈请的，所以这个叫做勤转法轮。好，请看48页集要书。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城中，一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处广大佛刹，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一切菩萨海会围绕。这是代表我们要祈请的境界。他说勤转法轮不是只有请释迦牟尼佛，修普贤十大愿的人应该是所有净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即为尘数中，代表一跟多没有障碍啊。一个佛刹为尘中当中都有数不清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那即为尘数广大的佛刹，佛刹这代表佛国土无尽。那每一个刹中啊，念念，注意这念念这两个字，表示说每一个念头里面都有出现无量无边不可说的光中化佛，都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的佛，一切的诸佛会示现成等正觉。那这代表诸佛无量，佛他也有眷属，所以旁边有眷属无量，一切的菩萨海会围绕，这是他要祈请的境界。再看下面一页，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欠请转妙法轮。今天我就说我修普贤十大愿的普贤弟子呢，现在以身口意种种方便殷勤欠请转妙法轮， 身口意是代表三业真诚的劝请，第一个身恭敬礼拜，第二个称扬要赞叹，赞叹善知识，第三意念要真诚恭敬，你来的目的是为法，而是不是为名闻利养，也不是为世俗。所以在小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不要以世俗心去追逐善知识，而要以恭敬心、求法心、成佛的心跟着善知识，这个才叫做身口意真正清净。好，尤其是意，尤其是佛弟子里面，你可以看到你亲近不同的善知识，不论在家出家男众女众，不管是南传北传藏传，每一个人的愿力功德力不同。有一类的佛弟子呢，他会看到哎呀，这个师父福报比较大，相貌比较庄严，跟着他就有福报了，那这样子话代表不恭敬，表示你目的是要求福报而来亲近善知识的。可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小品告诉我们，要是以恭敬心、求法心、发无上的菩提心，你去亲近善知识啊，你今天跟着善知识，不是跟着像世俗的这样社交活动一样啊，你也不是说啊、哦，因为这个师父相貌很庄严，所以跟着他，那个师父很丑，哎呀，我就不要跟他，这样还是分别心。所以身口意是不是自己清净啊，你要能够才会请到真正的善知识，这很重要哈、哦。当然像我们这个道场也是很如法很恭敬，请法的时候呢哈、哦，也有人请法恭敬顶礼，所以身口意因为要请法种种方便，种种方便就是说当你得到佛法的时候也要发心利益其他的人。以现代的人来讲呢，很方便的是有说流通录影带、录音带、 MP3 好，乃至于书，乃至佛像、佛卡，这个种种善巧方便也能够让法轮继续长转。殷勤劝请就是善知识它必须要人劝请的，而且佛你去看大乘的经论里面，佛一定呢要啊弟子请三遍，请三遍呢，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这样子殷勤不断的劝请才能够转无上的妙法。那在这个清文记慈州法师就讲得很好，什么是妙法？妙法就是正法，正法就是心法，我再讲一遍，妙法就是正法，正法就是心法，这个才叫做真正转无上妙法轮。换句话说，在世俗地上我们要请善知识，诸佛菩萨请转法轮，转的是妙法。为什么是妙？因为它是正，符合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讲宇宙人生的真理，叫做正法。这个正法可以启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地，而让我们心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让我们也能够成佛，也能够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样，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心法。所以妙法即是正法，正法即是心法。哎，我觉得慈州法师注解得非常好。好，在这里请转法轮是要有福德因缘的，最重要呢应该有遇到好的道场。所以请大家看我编的讲义第六页补充资料第六页，请转法轮第三行，道场，道场，我们常说我们要护持正法尘，请善知识转法轮。那道场，什么是道场？这个很重要，道是要有道风跟学风。很多人道场啊并不是指表面的这个所谓的建设，当然若有佛弟子愿意借佛的形象、佛的这个设立，乃至于建很庄严的道场，当然这个还是功德无量，因为建佛的寺庙、精舍或道场，只要他发心还是有他的功德。但真正的道场定义是应该要有道风跟学风，道风是指行门，学风是指解门。再讲得更白一点，这个道场它一定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而且同一个宗旨。下面我举的是以净土宗的角度哈，比方说同一个目标，他的目标希望往生成佛，继续学习佛法， 这一生他这一生要学习的佛法，当然他就是目标就是往生成佛。那某些道场可能以我们这个道场是以证无生法忍为目标，那当然也很好，因为证了无生法忍你一定也得到解脱自在。那你证了无生法忍，接下来那我们要怎么证无生法忍，它有一个宗旨，可能修大乘的止观或甚深的般若波罗蜜行。那以净土来讲，它可能呢，我的目标是要往生成佛，当然它的宗旨就在解门上写修学净土中的经论，行门上当然它就昼夜念佛打佛七，这样解行才能相应。在古来像清凉国师，他在五台山显通寺一生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上次说过他一生讲过50多遍，讲一遍至少要一年啊，一天讲8个小时，讲50遍他讲了50年，所以全天下凡是要学华严的人通通都到五台山去，这个就是他的学风解门。道风他们呢诵华严经拜华严经，而且修华严的所谓的华严法界观法，这个就是他们修持的目标。同样的举例，比如说像天台山智者大师，你去的话呢，就呢学拜法华三昧忏，学妙法莲华经，学天台三大部，那目的要是证的什么？证法华三昧。所以他的目标是法华三昧，他的宗旨呢是学天台三大部，教观双美。再另外一个例子，假如你是学禅宗，你跟六祖慧能大师学，当然他专门弘扬是金刚经，他的目的就是什么？要什么即身见性成佛嘛，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他的目标啊。所以到那边人呢都是要学打坐学般若的。那当然六祖大师啊，慧能大师是了不起的大正悟的人啊，那他讲的开示语录就变成最后结晶为六祖坛经，是让你去看他六祖坛经里面他通达很多很多的经论的。所以每一个道场都是要有道风跟学风，他得到的利益不单单是我们看到的人有情众生，还包含着无量无边界的幽冥界众生。假如你去读地藏经，你就知道地藏经里面说啊，在一个道场里面呢啊，都有很多什么山神树神海神水神，对不对？在我们出家人戒律里面也说，凡是树木高过头的上面都有树神。所以各位要知道，度众生不单只有度人呢、啊，佛法了不起的地方除了度人之外，它还可以度九法界一切的众生，对不对？声闻缘觉菩萨他都能让他度成佛啊。所以佛教不单单只有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当然很殊胜，佛也是由人而成就，但是我要提醒各位，佛法殊胜是除了度人之外，其他的一切九法界的众生都能度他。所以一个道场的成就，你不要看只是人而已啊。尤其像在座很多很多法师请我去讲经，都会说，哎，师父，我们道场信徒不多。我不在乎多，我告诉你，你们眼前的看的只有20-30位或40几位，对不对？当然因为 SARS 的关系，大家也有人跟我请假，我说好啊，没关系吧，你就在家里听 MP3 吧。可是你知道还有无量无边的那个幽冥界众生跟天龙八部也都在听普贤行愿品啊，我们看不到，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啊。所以度众生眼光不要只看眼前，好，所以道场有道风跟学风，会是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就像刚才我们讲，对不对？所有一切世间灯啊，它是像世间呢点亮众生生死茫茫大海的一盏明灯啊，它会利益很多广大无边的众生啊。所以不论在家出家，都应该同共发心护持正法尘。佛把护持正法尘跟培养人才的功德交给出家众，因为我们出家众没有工作，我想在家居士都很辛苦，你有家的责任，有 family duty， 有这个家庭责任，你要工作，你有很多世俗的事情要做。出家他之所以很殊胜，是因为他没有工作，他除了精进修行要成佛度众生之外，还有一个责任要护持正法尘，还要培养人才，让佛法的这个无尽灯永远绵延不断，这是我们出家人的责任。但是目前我观察到有些人出家人好像不在乎这个责任， 有些人有这个愿力，但不一定有这个因缘。有些人是连这个愿力也都不肯发。其实完整而说，护持一个正法尘是应该在家跟出家七众弟子同共发心。护持正法尘不是单单只有出钱，你是不是真正呢有心依道风学风去学习，而自己也能够将来出轮回而成佛，这个是很重要的。好，请看下一张幻灯片。所以我可以供养大家，假如在家居士你也用心听，因为你也发处理心，将来你可能会出家，就算你这辈子没关系，你也要发出家的心，将来假如你求生他方佛国土，成愿再来的时候呢，你就有因缘现出家的僧伽相护持正法尘。假如你不发这个心的话，就永远没这个因缘啊。所以在这个幻灯片上面，黄念祖老居士也是很了不起的居士，他在他的古想集里面说，他开示了三段什么叫道场。有道才是真正的叫道场。第一，同修贵精不贵多。第二，道场重实质不重形式。第三，闻法重悟心，不重感应，不重境界，不重神通，不重禅定。这里讲同修贵精不贵多，当然每个善知识啊愿力不同，可是我个人觉得真正的道场啊，应该同修是重质不重量。当然最好的是质量并重，可是假如呢你只是重量不重质，那怎么办呢？成就会有限。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个善知识能够教化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全部行十善业道，通通证出果须陀环，那你说他功德大不大？当然很大，可是呢还是没有成佛啊，对不对？可是假如你现在很用心的去教化十个弟子，将来他都能开悟，而且发无上的菩提心，都成了佛，请问你度十个人成了佛，功德一定比度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众生只行五戒十善当然来得大吧。所以我个人我自己个人的愿望也是，我也是贵精不贵多。假如我现在讲经说法有一两百人三四百人，很多人表面上当然大家也结个法缘很热闹，可是人多是非多，大家呢明争暗斗争名夺利分党派，请问他会真正得到法益吗？对，所以佛弟子你要知道道场，不要认为说哎呀只有小猫两三只，错了，你发了菩提心护持正法，不要去看有形的，你要知道无量无边的众生幽冥界众生也会得到利益的。好，所以道场的同修应该是贵精不贵多。假如有人真正十个乃是二十个能够真正能够得到利益而解脱成佛的话，那这个道场就功德无量了。你想想看，佛初转法轮度五比丘，对不对？只有五个比丘啊，后来因为五个比丘影响了整个僧团，影响了呢佛教2500多年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是贵精不贵多的。第二个，道场要重实质不要重形式。什么是形质？什么是形式呢？形式就是香火鼎盛，金碧辉煌，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庙教的非常漂亮，我想连佛像都会有人偷的，是不是？连舍利子也会有人偷的。什么是实质呢？是依法如说修行供养的真正的佛弟子，依法修行的弟子，这个才叫是实质。假如这个道场只是弄得很热闹，办了很多活动，可是大家心不在法上，那就是没有实质啊。所以如说修行供养依教奉行供养的弟子才叫做真正的实质。第三个，佛弟子之间相互勉励的是应该在法闻师修三会，在法的体悟，应该大家分享的是我对法的体悟，而不要动不动就感哎，我最近又有感应了，我最近又有神通了，我最近又跟谁通了，最近呢佛菩萨又给我一些启示的，那个都是虚妄的境界。你要对你的法有没有大圆满的知见，你有没有真正提升你对法的正知正见，所以得到正法眼藏的这样的佛弟子是很难得稀有的。 这个才是真正所谓有道风也有学风。这样的道风在世俗人来看来可能不热闹，弟子不多，相貌这个道场呢也很平凡，但是在天龙八部，在诸佛菩萨看来，这个道场的功德力是尽虚空遍法界，它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才叫做真正的护持正法尘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用心去体会这个什么叫做真正的正法尘。好，所以好，再接下来看回刚才的49页，种种方便殷勤劝勤转妙法轮。这里讲转妙法轮是呢，在家出家都能转法轮，一切时一切处七众弟子都可以转法轮。你把具有正知正见善知识的录音带录影带 CD 为别人介绍，这个你也在转法轮。你也要发无上的菩提心，在你的公司行号你的家人当中去做影响。好，比如说在座各位可以来听经，那你跟我有缘，可是你公司里面的同事我就不认识他，对不对？我跟他缘可能还没到啊。可是呢，假如你能够把人家问你请教佛法用你的这个心得转化而去跟他分享，你也在转无上的正法轮。所以在家出家一切时一切处都应该把正确的佛法为别人介绍，这个都可以转法轮。最后假如在家居士要出身作讲经说法的话也可以，但是呢必须受菩萨戒，在家菩萨戒，因为菩萨戒有菩萨戒的戒体，菩萨戒的功德力，十方诸佛都会护念你。那在家居士啊，尤其在东南亚的佛教乃至于台湾佛教啊，我自己虽然是出家了，但是我也对很多在家居士我都很恭敬，因为我知道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大居士，然后呢经论也都很通达，修行也非常的好，他可能因缘是没办法现出家，可是他到晚年现出家相的时候也是成为佛门的龙象。但是纵使在家居士讲经说法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三宝还是要恭敬心。举一个例子，我就曾经遇到一个大居士讲很多经，有一天呢他来见我，我们聊聊，他也知道我讲经说法，他对我是很恭敬，对，因为我也会讲经他也会讲经，他就跟我顶礼完了，他说新闻法师啊，我觉得现在正法实在是衰微了。我说的确众生没有福报。他说现在很多出家人真是不务正业。我说阿弥陀佛，你不要乱说话。他说真的啊，你看对不对，既不修行又不讲经又不领众，然后呢受众生的供养，对不对？这将来因果是非常复杂的。那他因为很会讲经嘛，我说居士啊，大居士啊，你的经论很好，但是不要有分别心。我就讲了一个故事给他听，我再讲一遍哈。以前玄奘大时代的时候啊，当时唐太宗也看到了天下名山何其多啊，这出家人也是龙蛇混杂，参差不齐啊。唐太宗本来想下令把不好的出家人都赶回去的，玄奘大师劝他不可不可，他说圣贤僧啊也是由凡夫僧而修来的。他说皇帝啊，你对我很恭敬，我很感恩，我们宿世有缘，可是你不可以用我的标准去看全天下的出家人啊，对不对？圣贤僧也是由凡夫僧而修来的，只要他如理如法你都应该欢喜成就。好，结果呢真的呢这个玄奘大师就很有功德力，这么一讲以后，还好唐太宗没有下令把那不好的出家人赶回去。所以中国古来很多帝王不学佛呢是有嘛破坏寺庙强迫出家人还俗的，好，制造很多很多的僧官制度来压抑出家人，甚至有些呢人也会误会，所以呢这个很重要。那我也讲这个故事给这个居士听，我说圣贤僧也是由凡夫僧而修成的。然后我还告诉他，你知道吗，您现在讲经说法很好，可是你看有些人啊，他是多生多劫啊，一直修修修修修修到今生福的因缘刚好现出家相嘛。好，我们讲身披如来袈裟难啊，只因前世种善根啊，要现出家相是要发大愿心，要具足很多的福的因缘，也要超越很多很多的障碍跟考验的。我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出家众啊，都是生生世世修好不容易这一生啊现出家相， 那你看到现在很多很多的大居士啊，就是过去讲经说法堕落在名闻利养里面变在家人的，他一讲话呢，哎呀阿弥陀佛就给我顶礼了，他就没话说了。所以事实上在轮回的里面，每一个人都当过在家出家过，也当过男众女众过，我们都曾经是做很多很多事都在修行过，我们都是佛陀的弟子，应该护持正法尘。甚至我再讲的更白一点，就是观世音菩萨亲自化在家的优婆塞跟优婆夷僧来讲经说法，他对三宝也会很恭敬的，因为三宝的相是通十方三世的，他不会说哎，我是观世音菩萨，你这个法师你不知道我的来历啊。观音菩萨没有这个傲慢的，观音菩萨没有这个我执的，知道吗？所以在家出家应该和和，不要生分别心。所以看到师父也不要要求太高。我今天坐计程车的时候，哇，对，我也遇到居士啊，对，他说哎呀师父啊，现在呢经济不景气啊，对，360行还是你和尚这一行最好。我说未必啊，现在当和尚这一行也是很辛苦的，对。但是他就看到一些台湾的某些乡下呢，好，寺庙建得很大，一两个出家师父住，我说那是他的福报。但是他就觉得哇，那每个月开销也很多，我说那你呢是没有这个福报啊，你应该随喜，但是不要批评。但是我也跟他讲哈，有人才才是最重要，同时一个道场建立了，你不要只看有形的，无量的幽冥界众生都会得到利益的。不过从我们佛弟子来讲，我们也要反省，为什么很多寺庙盖得很大却没有法嘞？因为呢大家没有道风跟学风，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讲经说法在家出家都应该护持正法尘，作为佛弟子对于自己的行为也应该要谨慎。最后讲一个情因情见请转妙法轮，这里的转妙法轮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讲求佛力加持，让自己的自信佛性而能够显现，能够常转法轮，在家出家同共发心利益众生。举一个例子啊，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求那跋陀罗的高僧，他是梵人，印度人，他被请到中国来，可是呢他不会讲华文，当时的人呢请他说啊，法师啊，你修持非常好，你通达华严经，你为我们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好不好？可是他只会讲印度话跟梵文。好，印度话跟梵文是不太一样，辛底就是印度语言，他也会通梵文，可是他不会中文。那很多呢居士跟他求他，他就觉得说哎呀，众生哦就是怜悯祈求我，可是我因为语言的障碍，所以无法为他们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他觉得他很可惜，他心里很挂碍，他这时候就去拜大悲观世音菩萨，每天祈求观音菩萨让他得到呢语音陀罗尼，语言是空性的，希望让他通达一切的妙法。结果他每天拜，很虔诚，每天的拜观世音菩萨，念观音圣号祈求。结果拜了7天以后，有一天他做梦了，观世音菩萨亲手观音现前，然后走到那个他面前，他说求那跋陀罗啊，你有什么要祈求我的？他说观音菩萨，我不会讲经说法，我不会讲华文啊，我不会用华文讲经说法，我很想讲华严经怎么办呢？他说可以，你投身过来。观音菩萨拿了一个利剑，这样一砍了以后，把他头一换，第二天他就会讲中文了。这是真的，在高僧传这个故事，也就是说你为了要利益众生，你没有智慧，你不能通达经论，你不懂语言，你应该是求佛菩萨，求佛力加持而让你讲经说法。这个故事我也真的试过我自己。有一年多年前，我在新竹讲经，我是客家人，我会用客家话讲啊，我客家话是我的母语，我会用客家话讲经，但是我的台语啊，公美烂邓，我的台语是很差，因为又不会讲。可在座很多老菩萨啊，都只会听台语，那时候让我很苦恼。刚开始我是国语讲的台语讲，讲到故事的时候，我尽量用台语啊，我可以用台语讲故事，可是讲到一些佛经的部分，我还是要用讲中文。那后来我就拜观世音菩萨，我一直在拜，拜到最后呢，录音带呢，因为我讲经7天呢，到后来后面3天全部我讲的都是台语，我讲观不量修经， 观无量寿佛经，我连经文都是用台语念的。可是呢，等我讲完呢，我的台语就又结束了。所以我要讲的意思说，我也真诚的说，哎，讲经说法哈，是在家出家都可以，你要有正知正见。第二个，你要发广大的菩提心，是让讲经不是自己的力量，是佛力加持的。假如你去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你就知道舍利佛都会问须菩提，你辩才无碍，你解空第一，你可以讲甚深的般若波罗蜜，你甚至为菩萨都可以讲般若波罗蜜，是你的力量还是佛力呢？须菩提答说，当然是佛力加持啊。啊，所以我能够讲经也是佛力加持，你们可以听得欢喜也是佛力加持，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应该要有身口意，要恭敬礼拜，称扬赞叹，至情恭敬的情法，而对一切法要记得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若要佛法僧呢，先要僧赞僧，不管他弘扬的是南传、北传、藏传，我们都可以赞叹。假如弃你的机，我们就护持；不弃你的机，你也要心中随喜功德。啊，像我这次来法印学院，我讲经我很高兴。我觉得法印学院哦，我一进来就很亲近，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大家好好一起共修跟护持的正法城。利益的众生不是只有眼前你看到的肉眼而已，事实上有无量无边的众生都会得到利益。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经文，49页。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厌。好，注意，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当然他因为经文的关系，这个诸佛之外当然包含着菩萨，包含着声闻，包含着圣人，乃至具足正知正见的善知识，我们都可以请他转正法轮。注意，你看这个正法轮不是转邪法轮。好，那这种心我们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厌。好，再看第七愿，请佛住世愿。请看经文记诵第三页第七段，在初的出现的记诵编号是第11颂。诸佛若遇是涅槃，我悉至诚而劝请，唯愿久住刹尘劫，利要一切诸众生。他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假如他要示现涅槃，涅槃是示现的，示现的时候，我都为了一切的众生恭敬的至诚祈请，而请善知识能够请佛住世，常转法轮，不但只是为自己，为无量无边的众生，唯愿能够久住无量无边，像尘刹这样子，非常尘刹劫一样，表示很长很长的时间，能够利益一切的有情众生。好，再看补充资料第六页，请佛住世，目的要对治我们凡夫有迷惑跟歧路的毛病。因为我们没有请善知识住世，没有善知识教导的话，我们容易走错路。世间的人，年轻人也要遇到好的父母跟好的老师教他，他才不会变成不良青少年。同样在佛法里面学习无量的法门，要选契理，又要契机，那遇到好的善知识，所以善知识能够解决你不要走错路的毛病。同时呢，因为你走对路了，你才能够在福德智慧在现身当中都圆满增上，所以叫获得福慧双真义。在这里哈，先看讲义第一点，假如众生若真正为了生死发了无上的菩提心，求无上的妙法要利益众生，善知识跟佛菩萨是必定会注视的。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善知识若不注视，有时候不是善知识不慈悲，而是众生有障碍。有什么障碍呢？底下有两个。第一个，众生祈请善知识不注视的时候， 假如善知识不注视，表示我们众生这方面有杂染心的时候，先要反省我的发心是不是真诚的。所谓因地不争，果招予取。假如我们的发心有杂染心啊，我们刚才说过，看到相貌庄严的师父哎跟着走，看到福报大的师父跟着走，其实你的发心是杂染的，你不是真的为了求法而来的，那善知识干嘛要注视呢？所以善知识不注视的时候，你要反省。你假如你的心是杂染心的话，你要真诚忏悔。第二个，善知识不注视，那是因为因缘不具足。一切法都从因缘生，善知识本身也会摸察因缘，但是它也会发大悲愿心去创造条件。举一个例子啊，在《妙法莲华经》里面说，当佛要讲经说法的时候呢，这个有5000众啊退席，对不对？我常常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会流眼泪，我会觉得的，哎呀，佛说退役加以啊，退了也好，为什么呢？这些人不计机，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5000人呢都不计机，佛说退了也好，假如他不退的话呢，我讲妙法莲华经，他不但不相信，还会毁谤，也会堕落的。第二个，今天的功课请大家回去读《法华经·如来受量品》。佛曾经会说，为什么他不再住在这个世间？如来受量品。事实上，佛在如来受量品里面，《法华经》啊是非常殊胜的哈。你会发现我这次讲经哦，我常常引了好几部经，《大方广佛华严经》，还有《妙法莲华经》，还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其实这三部经是中国很了不起大乘佛法的精华，不管你学任何宗派都应该学这三部经的。那在《法华经·如来受量品》说，佛就告诉众生真话，一般人以为我都只有出家49年，事实上我无量劫早就成佛了，我无量劫广度无量的众生，我的寿命跟福报事实上是无量无边的。换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啊可以一直住到现在的，但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住世呢？佛曾经在其他的经论里面说，佛的这个视线的化身佛可以有100年的福报，佛只是80岁入涅槃，他把20岁的福报留给后世的在家出家佛弟子。所以真正修行的人啊，你不要怕经济不景气，不会饿死的。你有没有听过饿死的佛弟子啊？你只有听到啊不精进的佛弟子，没有不饿死的佛弟子。你若没有人供养你，没有衣食，你就到深山去好好的拜佛念佛，自然龙天护法会护持。人间没有人供养你，天人他也会来供养你的，只是说你有没有发真正的无上菩提心。所以佛在法华经里面继续说，我为什么要灭度呢？佛为什么呢不愿意久住在世间呢？他说，假如佛啊一直住到今天的话，福德薄的人就不愿意种善根，想着呢，反正释迦牟尼佛在吗？啊，我不用功，将来还有问题问吗？对不对？而且呢，看到佛常住在世间，他就不会有恭敬心啊，不会有虔诚心，不会生难遭遇之想。所以佛就说，如来以方便故啊，诸佛呢，这个出世啊，昙花一现啊，是要所有的佛弟子要珍惜啊。因为呢，有些人在无量劫可以见无量诸佛，有些人是见不到佛，是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假如我说如来呢很不容易见到，是1000000劫难遭遇，众生听到这样的话，他会生难遭遇想，生恭敬心、虔诚心，因此他就种了善根了。事实上如来讲灭度，但事实上他是没有灭度的。所以请大家今天回去读如来受量品，如来受量品非常的好啊。这个是善知识不注视，第一个我们要忏悔我们自己的发心有杂染，第二个善知识呢因缘不具足，是因为众生不是真正为法而来。接下来再看集要书第50页，请看经文，复次善男子言请佛注视者，再请看注解哈，50页注解第1行有没有看到一个龟山抄？有没有？ 这是指宗密大师，唐朝很了不起的宗密大师，他是龟山，他住在龟山，他有一个写文书普贤行愿品别行书抄，他引了这首偈子非常好，十方一切佛若欲舍受者，我今头面礼劝请令久住。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假如要舍受命而入涅槃的话，我都要用我真诚的头去五体投地去顶礼，请求善智士为了怜悯一切的众生而久住世间。可是听好，这里讲佛示现灭度，他下面讲誓曰，众生心清净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佛是不生不灭的，如来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去的，众生心有污垢，也就是说众生对于中下根性的人才会看到佛而入涅槃，佛事实上是不生不灭，随着众生的基见呢而显现的。所以他下了一句话讲说，故知心净观佛，这个四个字请画起来，你心能够清净而且观照自性的佛的时候，这个才叫做劝请自性佛而住世常转法轮。换句话说，从世俗地来讲呢，佛是有灭度的，那是因为像佛的的确确我们现在要见到释迦牟尼佛就不容易啊。可是以圣义地来讲呢，假如你真正能够入大乘的三昧，我定中见佛的话，你还是可以看到得到释迦牟尼佛的，而且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印度灵鹫山讲妙法莲华经啊。举个例子，智者大师对不对，他就诵经啊，诵妙法莲华经，诵到是真精进是真名法供养如来，他就入定了，就回到灵山会上啊，看到无量无边的大众啊，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说法，哎，他旁边有很多他认识跟不认识的人，他回头一看，哎，他师父慧师大师坐在他旁边啊。所以换句话说，佛讲经说法是没有灭度的，佛现在还在你讲经说法，但是假如你的功德力你的定慧力不够清净的话，你是进入不到那个境界的。另外一个故事讲世俗地来说，见佛，见佛也有用眼跟见或用心眼见。当释迦牟尼佛为了报母亲的恩上升这个忉利天宫，为母亲讲地藏经跟其他的经论，他要回来的时候呢，所有的佛弟子都很想念佛陀，因为佛陀两三个月的时间啊，人间算啊，在天上其实没有多久，很短的时间而已，在人间已经算了两三个月啊，佛弟子非常想佛，思念佛陀。那这时候呢，大家知道佛今天要回来了，那我们大家去接他，莲花色比丘尼对不对，就现一个转轮，这个转轮圣王的身啊，在面前佛呵斥他说，你比丘尼不可以现神通，第二个不可以在佛面前现神通，对不对？他说但是我很想见你啊，他说事实上你不是第一个来见我，须菩提是第一个见我的。他说须菩提在山上，他本来在缝衣服，然后整理衣服说啊，今天佛陀要回来，我应该去接他。可他说什么叫做见佛呢，对不对？见佛的法身啊，就是见佛啊，他思维佛教他的这个圣义地，第一地空义，所以他叫解空第一，他就见佛了。所以从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了解有两个例子，见佛若执着用肉眼见，就像莲花色比丘尼，但是你若心中见到佛的法身或真理或第一地或是一切法毕竟空，这叫做你心中见了佛的法身佛。所以佛是赞叹须菩提，而没有赞叹莲花色比丘尼。我讲这例子意思是说，当你心清净的时候呢，你可以的的确确可以看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现在你的面前，这是要入大乘的这个念佛三昧。好，请看五十页下面经文，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即为陈述诸佛如来将欲示现般涅槃者，请把示现这两个字画一下，待会我会解释。将欲示现般涅槃，换句话说，他入般涅槃或念波涅槃都可以哈。般涅槃呢，都是有示现而来的。 乃至于及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的诸善知识，我悉劝请莫入涅槃。今于一切的佛刹即为成数劫，为了要利要一切的众生，最后的目的请画下来，是要利益一切的众生。所以华严经常常讲说，但愿众生得离苦啊，不为自身求安乐，请佛转法轮也是为了一切的众生。在这里讲示现涅槃，事实上佛是不生不灭，在小乘的有本身经或是本行经，修行的行，各位可以去看。好，那佛呢示现啊八相成道，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告诉你他从来没有入灭过，但是呢最中下根性的人是会看到佛有入涅槃的。请看51页的注解，涅槃古代翻为入灭席，对不起，看50页倒数第一行，般涅槃那，就是指古人翻译为入灭席。这里讲古意是指呢玄奘大师以前都翻成叫做入灭席，经翻玄奘大师翻为灭度，是说灭除五种五住烦恼，度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这两种生死，这个叫灭度。所以人灭度不一定是要往生，现身的时候他也可以灭度，也就是说他灭除一切烦恼而得度生死的大海。涅槃有三义，看51页，有一个叫性净涅槃，第二个叫方便涅槃，第三个叫应化涅槃。性净涅槃是指法身，是讲说我们的自性啊本来就是常寂常住呢清净的，本来就具足，本来就清净的，这个叫性净涅槃。第二个方便涅槃，这是指报身，佛依报身而修的万德庄严，当万德庄严圆满的时候他就入涅槃。比方说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积功累德无量无边劫得到呢，当他成就的时候呢就成就呢阿弥陀佛，那法藏比丘他就会示现方便净涅槃。第三个应化涅槃是指化身，比方说像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前示现在印度，然后呢他教化众生，当他因缘成熟入灭了，这个叫做应化涅槃。在这边讲将欲示现涅槃者是指第三类。接下来再看51页第三行，唯识论里面有说有四种涅槃，这个也很好哦，我念一下，自性清净涅槃，第二个就有余涅槃，第三个无余涅槃，第四个叫无住涅槃。第一个自性清净涅槃，跟刚才前面讲的性净涅槃，讲法身自性本来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第二个叫有余涅槃，是指三乘圣人，这里的三乘是指声闻缘觉跟菩萨，假如以天台判教来讲是指藏通别三个。第三个叫无余涅槃，是指正四果阿罗汉，他呢阿罗汉觉得呢有强烈的出离心，他叫灰身灭智，就舍了这个肉身啊，永远进入无余涅槃，他是究竟而清净即灭的。但是菩萨不会以这个而满足，因为进入无余涅槃以后没有缘就不能得度。菩萨是第四个叫无住涅槃，是说我们呢菩萨呢他呢超越了烦恼障跟所知障，而且具有大悲心般若跟大悲愿力，所以他在呢由于大悲心的缘故他不会住在涅槃，由般若的缘故他不会住在三界六道生死，尽未来际利用众生利益众生。好，讲得更真实也讲什么叫无住，他就知道生死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生死，生死跟涅槃是无不二，不无二没有区别的，所以他不住在不执着在两边，这个叫做无住涅槃。那现在我们讲要 将欲示现般涅槃者，我都劝请，是指第四类。第四类就是说，已经那个证入那种大乘圣人的这种无住涅槃的这个菩萨，或是佛，或是圣者，乃至善知识呢，我呢，因为他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所以只要有人祈请，他就会安住在生死当中，而广度无量的众生。这里讲即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是说不但请佛住世，只要是菩萨声闻缘觉，乃至他是正知正见的善知识，都值得我们请佛住世。好，为什么呢？因为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请看倒数第四行，佛灭度以后，末法时代清净善知识为一大事。何以故？善知识是让你得到的全因缘。凡夫在苦海的这个茫茫的生死大海里面，需要明灯引导，需要有善知识引导，所以第一个你要亲近善知识，遇到善知识，而且还要请佛住世，常转法轮。好，请看幻灯片。这一段很重要，我要多详细讲一点。请看《妙法莲华经》妙庄严王本视频，他说若善男子善女人种善之善根的关系，有种过善根，是生生世世走到哪里才遇到善知识。下面讲的一句话很重要，什么是善知识？为什么善知识这么重要呢？第一，我要用一二三四把它画出来，一，能做佛事；第二，示教利喜；第三，能够化导令，所以化导令得见佛；第四，能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亲近学习佛法，为什么要亲近善知识呢？因为我们刚开始是凡夫啊，你一定要亲近善知识啊，才能够知道佛法怎么学习呀，闻思修啊怎么修啊。所以佛呢，第一个能做佛事，他能够广度众生，一切的众生很苦，你遇到了真的佛，佛一定会观你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教你真正灭苦恼的方法而得到解脱。所以你想想看，你假如去读阿含经，佛在世的时候很多弟子去见他，然后佛就为他开示一次两次，然后他立刻就证果了，然后他回去以后就按照佛的教法去修学，所以他一生得到很清凉而得到解脱。所以佛第一个可以广度众生，第二个示教利喜。示教利喜呢，就是呢佛呢可以呢让你法喜充满，依法而住，法很重要，所以这里的喜是法喜充满。第三，善知识还可以让你呢劝导你化导，化是教化，导是引导，引导你纵使佛灭度以后，你可以在定中可以见到佛。第四个，善知识可以让你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成佛的心，所以善知识的恩德很大啊。那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要发一个愿。有人就会说，师父啊，那为什么我都遇不到善知识呢？是因为啊，你根本呢没有真正发心求法过嘛。你呢过去没有发这个请佛住世，没有常随佛学，你没有亲近善知识的因啊。比如说你会发觉，有些人哦，他就很有很多善知识的缘，为什么？他常常亲近善知识啊。不单单是说在金钱上供养，物质供养，他目的常常去请法嘛，常常请问佛法，你心中我有求法的心啊，都会遇到善知识的。举一个例子，你想想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不是说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你读了华严经也知道，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佛国土，都有无量无边的诸佛、无量无边的佛菩萨、无量无边的善知识，他们都去哪了？为什么你没有遇到嘞？ 就是遇到在你的面前，可能你也不认识啊，对不对？所以当自己遇不到善知识的，自己要忏悔，表示说我来学习佛法不是真正的纯正的动机来求法的，你可能只是求世间的人天福报，你可能只是求消灾免难，你并没有求呢我真的要成佛利益众生。所以观音菩萨呢，在普门品里面有写啊，满众生的愿，假如你去看耳根圆通章的话，还有在华严经观自在几章里面在观音菩萨有说，观音菩萨满你的愿呢，你求什么得什么。譬如说你要求三昧，你就得三昧，你求长寿得长寿，求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求成佛得成佛。可是在座各位莲友，我想各位都很有善根啊，我这次来讲普贤行愿品，想鼓励大家，你真的有发心，我这辈子就是要证无生法忍，我要求成佛吗？有人有点头。你有没有发愿，我这辈子要在这娑婆世界最后做轮回的身呢？我这辈子绝对要出轮回呢？有些人有发，有些人的发的是不真诚啊，对不对？不要只是去求人天福报跟消灾免难。所以接下来我要建议大家相互勉励，我们一起发愿。发什么愿呢？我先念。应该发愿说，愿我跟法界的众生，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第一，生生世世在在处处要常见十方一切诸佛。第二，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闻十方一切无量妙法。第三，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遇十方一切贤圣僧。好，再讲一遍，就是发愿守法僧，就是你每天要发愿，愿我尽未来际生生世世带我跟一切的法界众生，不单单只有你，一样心量才会广大。生生世世在在处处，生生世世是指就时间而言，在在处处是指空间而言，不管你投胎到哪一道，到哪一个国家，你走到哪里，你希望你都能够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重点是你要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见十方一切的诸佛啊，见佛很重要，你没有发这个愿的话就不容易见佛，因为见佛也要有缘。第二个，要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闻十方一切的妙法，一切的法门你都希望能够听得到，都去学习。第三，要发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呢，都能够遇到一切贤圣僧、圣贤僧，这就是所谓的好的同参道友。好，在这里我就解释一下。好，我记得妙净老和尚他常常说，我们出家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说有人呢会有意见，他说师父你怎么在家出家分这么清楚啊？然后积贤，其实我看到这一段话，我是蛮能体谅老和尚的心情。出家跟在家都能成佛，但是出家的的确确有他的殊胜。有什么殊胜呢？我借这个愿也讲一下。第一，遇到好的良师；第二个，好的同参道友；第三个，好的有道风跟学风的道场。这三个条件是出家最为殊胜的。第一个，良师。良师好像是在茫茫大海当中的一个灯塔。比如说大家你啊，在座大家都很有勤法的心，可是你要像古真正跟善知识在一起昼夜勤法，那你得发心出家跟善知识在一起啊，对不对？第二个，有些问题可以问师父，有些问题师父境界太高了问同参道友。所以学佛假如呢没有同参道友，你也会很孤独。当这里的同参道友包含在家出家男众女众都可以同愿。第三，有了良师益友之外，还要有好的环境。这里的好的环境是指出家以后呢，你可以衣食无缺，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家庭的负担，可以让你完全就是说出了家，你有一个好的有道风跟学风的道场，可以让你没有 任何的经济跟生活的负担，完全的生命跟体力可以投入去学文思修。所以道场是很重要的，良师像灯塔，假如你只有良师没有道友也没有道场，你会很辛苦，因为你很想学习佛法，可是在菩提道上呢你很孤单，而且呢可能会因为衣食三餐很辛苦。可是第二类的人是什么？他很有道友，没有良师，却也没有好的道场。虽然和出了家可能有像姐妹一样的比丘尼大姐，或是比丘像兄弟姐妹一样啊，兄弟一样相互的去勉励，到处去参学，可是啊那样也危险。为什么呢？在茫茫的大海里面，他像到处飘，没有桨，没有人掌舵的桨一样到处飘，到处去参学，也到处浪费了很多时间。第三个是更不好的，既没良师又没道友，住的庙非常大，福德无边啊，有了家也有责任呐、啊。大家也知道现在台湾各个道场都很辛苦，你看那个不是出家，那个叫搬家，搬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家，烦恼也更多。所以真正有福报好的是良师益友，这个好的道场，这三个都具足。假如你有这三个道场都具足的话，我劝各位就应该发广大的心出家。但是这三个呢，有时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具足的。那这三个里面，假如以排的次序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要遇到好的善知识。那你好，遇不到好的善知识要忏悔，是代表呢你过去没有真正常常去亲近善知识，供养善知识。这里的供养不单指钱，是心去供养，身口意去供养，去学习佛法。待会我会讲西藏上师的例子给你们听哈。第二个，你会觉得我出家了，或是不论在家，为什么我没有同参道友？那表示呢，你没有慈悲心去主动关心你旁边的人。有些人他自己学习佛法很精进，但是慈悲心不够圆满，不愿意主动去关怀别人，所以不论你在家出家，你就没有很好的道友相互勉励啊。所以没有好的道友，你看人家，哎，为什么有些莲友他走到哪里法缘很好，然后这个因为呢他主动以慈悲心去关怀别人嘛，所以他莲友很多啊。第三，那有些人他有良师有益友，可是呢他福报不够，那在一个道场里面有道风跟学风的地方，他有障碍啊，比如什么障碍呢？一用功就生病了，那一用功别人呢就起是非，弄得他自己也没办法安住，这个也他就必须要离开，这也是福报不够。所以良师益友好环境是要自己修来的。我再譬喻哈，做个总结，良师像茫茫大海中的灯塔，同参道友像跟你一起划桨的人，你一个人划一定划不动，要很多人一起划。那这个好的环境，所谓的道风跟学风的道场是指吗？是指 那艘船。我们船不一定要好，但是船假如这个破洞那里漏水了，那你也会生烦恼的。所以我会觉得哈，这三个里面哈，要一个具足，两个具足，三个具足，都是要多生多劫修的。所以你要遇到自己要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为了求法，我告诉你，诸佛菩萨千百亿化身，只要你真正为法而来，你一定会遇到正知正见的善知识的。那不然佛菩萨都跑去哪里呢？其实他千百亿化身，只是你的福德因缘不够。所以我就像我常比喻的啊，我这次讲经里面常比喻，就像一百层楼一样，好，我们人间在第十层楼，地狱恶鬼畜生在下面，你只有往上自己修福修慧忏悔业障，你到二十层的时候，你就会遇到二十层的善知识，你爬到三十层的时候，就有三十层的善知识跟同参道友啊，你看到那个 view 就是视野啊，就比你以前还更广大无边嘛。所以遇不到善知识，不要去怪别人，要自己忏悔，自己不够精进，福德资粮不够多。第二个，遇不到同参道友也要忏悔，表示你悲心不够圆满，没有去主动去关怀别人。第三，遇不到正法道场，表示你过去从来没有发心护持正法成果，因为你没有种那个因嘛，所以你来生当然投胎也不会生在正法成啊。好，所以要常常发愿，现实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见十方一切诸佛， 常闻十方一切妙法，常遇到十方一切圣贤僧，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再看下面一张幻灯片，《圆觉经》里面，释迦牟尼佛也知道末法时代善知识难遇。好，你像佛啊，在世的时候，佛也知道正法、相法、末法一切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圆觉经》里面讲得非常好，请看幻灯片。你有时间你就抄，没有时间就专心听。好，这一段很重要，我全部抄出来了，我念一下。末世众生将发大心求善知识，欲修行者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虽现成劳心恒清净，是有诸过赞叹犯恨，不令众生入不虑疑，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段话非常非常重要，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圆觉经里面对我们末代的众生开示说，假如末法的众生他发广大的菩提心，因为你过生的缘分，你真正想要了生脱死，你要求善知识，你真的很想修行，你怎么办？当求一切正知见人，这是最重要的。学习佛法第一个要求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善知识有很多种，假如以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讲，在下士道里面就说清净善知识，第一个你要观察这个善知识是否持戒清净，第二个这个善知识是不是真正有菩提心，为利众生愿成佛，第三这个善知识是不是通达一切的教法跟经论，在法上可不可以引导你，第四个善知识有没有慈悲心，不疲不厌的去利益众生而无我利他，这个在广论里面有写，大家可以去看菩提道次第广论。所以话哦，你真正要求的是正知正见，而不是像台湾，台湾看到佛教虽然很兴盛，可是佛教跟道教跟民间宗教也混在一起，我常常看到很多很多的佛堂也拜南海古佛、南海观世音，也拜千手观音，然后呢也有很多众生很苦，遇到一些灵媒的、嫁鸡的、扶鸾的呢，去帮他消灾免难，当然那个也是善行，但是不一定是菩提行。在无量劫来讲，当然他拜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也会摄受他，但是呢他们求的都是什么，现前的消灾免难而感应神通，而不是求一切正知正见，你知道吗？法华经不是讲吗，佛以一大事因缘而出现时于世间呢、啊，为了这是让众生开示悟入佛知佛见呢、啊。你要知道有法有正知正见，才会让你跟所有的众生不会走错路啊。那至于像那种灵媒或是嫁鸡扶鸾，他也叫他念大悲咒啊，也念心经啊。当然，多生多劫善根福的因缘成熟的时候，观音菩萨还是会有给他感应的。但是真的想出轮回而成佛啊，还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大概都还是万岁万万岁啊，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从这一点，在做佛弟子，我们要相互勉励，我们对自己要很有信心，也要很珍惜。我们求的是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法啊，菩提心跟菩提正见这两个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假如你去找善知识的时候，心不可以着相，你不可以执着啊，他相貌庄严很丑怎么样。第二个很重要，不着声闻跟缘觉境界，注意听哈、哦，你不可以用声闻律或缘觉的角度是呢去看，假如你只要找的很持戒精严，很用声闻律语的角度去找的话，你会不太容易找到善知识。听好，这点要理解清楚，不是说不可以不恭敬那个持戒，佛也说，某些经论佛说，若有末法时代能够延迟比丘或比丘尼声闻利益，当恭敬如佛，因为它非常难得。可是持戒很清净，它不一定知见就一定圆满，因为戒定慧三个是修学方法不太一样的。有些人他持戒清净，像弘一大师持戒精进，但他经论很通达，那他是正知正见的人。 可是我发觉有些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自己持戒很精进，严以律己，不，然后严以苛人，那分别心是很强的，嗔心是很重的，他不一定是有具有正知正见，虽然他声闻律很清净，但是他知见不一定圆满。好，听好啊。所以假如你要去找善知识的话，不可以找他的外相，不可以声闻律的标准去看他。下面一个，虽然他现成劳，心是很清净的，所以重点你要看他身心是否清净，他表里有没有如一，所说跟所做有没有相应。虽现成劳是说他的身体虽然在滚滚红尘里面善巧方便力度居众生，可是他的心是清净的。下面因为是凡夫，所以是有诸过赞叹犯恨，就说他虽然是凡夫来啊，他你以后你会看到他也有过失，但是那是他的习性啊，可以没问题，可以。比方说哈，你有没有看到像佛在世的时候，声闻弟子啊，声闻弟子啊，他是圣声闻弟子，为什么呢？脸都会长得不一样啊，有长得很古很丑的，那是他过去的习性。烦恼就像酒可以不喝，但是啊，那个呢，倒掉以后呢，你去撇撇搜搜，还是有那种习性，就是习惯而养成的一种气质。所以佛声闻弟子还是有习性的，那也就是说他视现为凡夫，他一定有小的过失，会赞叹常修清净犯恨，重要。建议录音的人员哈，你声音开大，因为我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好，谢谢。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就是在华严经里讲的说，善是五十三参，他参访的是外道，男众女众，对不对？那就告诉他说，善知识要求法，你是看有法，你不要看他的过失。那么就像探囊取物，钻石是放在袋子里，你不要看到啊这个脏，好了，那我就把袋子给丢掉，丢到你的钻石也找不到了。这个钻比喻的是法，的囊很脏呢，是代表善智现成愿再来的时候，它也有脑跟过失，那你意，但是纵使它有好，但是他会常修清赞叹犯恨是很好的，化起来不令众生疑。不令众生入不利疑，就是说千万不会叫众生去做破戒的事，也就是楞严经讲的四种清净明慧。尤其到末法时代，你要怎么分辨善知识？假如这个善知识他讲了100句的佛法里面有99句是对，可是一句是邪知邪见的话，那就是毒药。就好像一杯牛奶一样，看起来都没有问题，可是喝到底的时候呢，刚好呢他都放了一滴毒药，那整杯牛奶就变成毒啊。那怎么样判断是不是毒药呢？就是假如那个善知识是叫你不要修戒定慧，而叫你是要做杀盗淫妄酒而成佛的话，那绝对是魔。所以这里讲不令众生入不律仪，绝对不会叫他去破这个律仪戒啊。戒律有摄律仪戒、摄善法戒跟摄众生戒，所以他绝对不会叫众生去做破戒的事情。求如是人啊，复习一下，第一正知正见，第二个心不住相，第三虽现成劳心恒清净，第四赞叹犯行，第五不会叫众生入不律仪，而且依戒定慧闻师修这样教你，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善知识。求这样的人遇到这样的善知识，就容易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接下来我举例一下，比方说西藏，西藏里面呢是很值得我们学的，就是说弟子对上师是非常恭敬的，是上知识等同于佛。 当然在这句话里面哈，在学术界以及现代人也有不同的争论，注意听，佛一定是上师，但是上师不一定是佛，就是佛一定是最好的善知识，是金刚上师，但是有些上师他的证悟不一定还到佛的果位，但是他还是善知识。但是在西藏的教法里面呢，你亲近善知识要把善知识当成佛一样去恭敬，这点有点差别哈。在南传、北传跟藏传对善知识的角度不同，南传是这样的，假如你出家，你是依止这个僧团而出家，好，它只是你剃度的因缘，你出家以后这个僧团要和合同意点头了你出家，那所以在泰国或是斯里兰卡，你出家以后依这个僧团呢、啊、学习佛法，然后你要去参学的话，师父呢也很自在，你说走就走，为什么？你是依止这个僧团而学习的，所以他们僧团的概念比个人的独立色彩还要重要。所以因为善知识只是你剃度的一个真上缘，你是依僧团而出家，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你去参访善知识的话，那你可以自己决定。可是我们北传佛教，北传佛教善知识啊犹如你的父母一样，亲近一个善知识呢，感情啊因缘比较深。我们讲在世间父母养你的色身，可是出世间呢有法乳之恩啊，是长养你的法身慧命的父母。可是我们北传佛教里也要小心，你遇到的师父呢若不好或是没有眼光的话，师徒之间关系也很复杂。比方说你剃度了对不对，结果那个寺庙呢嘿需要你发心，结果你真的想去读佛学院的时候他就不肯了，哇那就障碍你了。所以师徒之间有时候也会结恶缘，也会呢没有善缘，因为师徒的关系比较复杂，甚至中国人常常会把家族的观念转移到僧团来，所以儒跟佛的观念混在一起。所以大乘佛法里面历代祖师都觉得真正要戒律要在很纯正的在汉地里弘扬，有时候是有障碍跟困难的。在西藏，上师跟你的关系就等于佛跟弟子的关系，啊，你对他永远恭敬，甚至上师呢叫你呢啊跳楼的时候，你也该去跳。那有人说，哎呀，怎么会叫你跳楼呢？当然，他叫你跳楼的时候有几个用意。第一，真正的善知识哈，好的善知识绝对呢不会没事没事就叫你去跳楼，那不就杀生吗？可是在，在假如你去读西藏，像密勒日巴的传记，或是很多高僧的传记，有些上师他会用比较不合理的方法去磨练他，事实上是一考验他对上师的信心，第二是想要铲除你的障碍。甚至有时候呢，假如你在跳的时候你真的那就依如法的就这样跳下去的话，那一刹那之间你或许就开悟了，你如果跳下去呢就死了，上师不会这样害你的。记不记得我以前讲过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叫遇到甘露火王，对吧，嗔心很重啊，他说善知识啊，怎么你的佛国土里都是油锅啊，对不对，刀山剑树啊，对不对，他说这些都是我画线的。那你不相信的话，你往下跳跳看，善知识其实他表演那个就是秘法，他就呢念佛念法念僧发菩提心，一跳的那一刹那之间呢全部火焰化红莲，所以这个呢就他是真正是善知识。若恶知识的话，他才会障碍你害你啊。若真正有慈悲心，我刚才讲戒律清净慈悲心的话，他是不会害你的。所以在上师呢，西藏呢上师的关系是很严格的，所以叫金刚三昧耶戒，这是不能破的。就是你对于上师不可以不恭敬怀疑或是毁谤，因为这个佛善知识直到你成佛之前它都是你的善知识。举个例子啊，马尔巴他要教密勒日巴，马尔巴是大医师教密勒日巴，密勒日巴是在家居士，密勒日巴要传给冈波巴，冈波巴他是一位出家人，那时候白教呢本来都是由在家瑜伽士而从印度传到西藏，第一位把在家跟出家结合而成的是冈波巴大师。冈波巴大师他非常的了不起啊，在台湾也有冈波巴大师选集，是张成基教授翻译的，在法尔出版社出版的，有空各位可以看一看。他在描写传记他的当中，有一次冈波巴因为他是出家师父， 然后他要去拜密勒日巴，当然密勒日巴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成就者、政务的人，他对他非常素世的缘很有恭敬心。可是啊，密勒日巴要考验他，就一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呢说，你要来拜我上知识，可以，我前面有一杯酒，请喝下去。这时候密勒刚波巴就想，我是出家众啊，杀到淫妄酒我不可以喝酒的，我受过戒啊。可他第二个念头，他想，不对啊，真正的善知识不会害我破戒的，他在考验我是不是对他有信心。所以他就说，我对善知识有完全的信心，善知识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就把这个酒喝下去，可在酒喝下去当中，他感觉就像清凉的甘露一样，他并没有破戒。以金刚戒来讲，他没有破戒。那灭乐日巴就非常的高兴，就拍手，然后呢甚至拿了那个铜锣就敲响，然后敲铜锣。那为什么呢？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缘起，表示你对我有100%的信心，将来你会得到我全部的教法。从这个就可以看得出，西藏这个金刚三昧耶戒在我们显教是没有这样的戒律的。好，我们在出家的这个台湾出家的沙弥戒或比丘比丘尼戒或出家菩萨戒是没有金刚三昧耶戒，金刚三昧戒是只有密乘才有。所以可见呢，真正的善知识啊，是会爱护你的，它是在考验你对于法、对善知识跟传承是不是有100%的恭敬心。当然宣结条件是要确定呢，善知识是如理如法的善知识，你才可以值得这么去做。假如它是破戒的或是邪知邪见的，破了戒还要看，假如他忏悔的话还是值得护持，但是假如邪知邪见的话，那在家佛弟子，我们出家弟子应该是甚默然。所以善知识是必须要依众生而祈请，才能够请佛住世，目的是为了什么？利益一切众生。再举一个例子，台湾广清老和尚，广清老和尚也是生死自在的人，他都说当他要往生的时候，所有弟子去求他，就跪着求他，他就说，好，没问题，我就再住世一年，那你们好好用功，然后呢最后一次我传出菩萨戒，传完菩萨戒他就走。所以那一年广清老和尚传戒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最多的人的，好几千人，听说有3000人还是到5000人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很可惜哈，我的师兄有去出家啊，受戒。那时候广老呢，就是广清老和尚，的的确确他就当得戒和尚，然后在传戒当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感应，甚至呢他传完戒以后一个礼拜就走，走了以后大家在台湾都可以看到，对不对？他在要涂皮的时候，他一抬起来，不是很多人空中就拍到一个莲花吗？所以广清老和尚他也是依弟子而祈请而注视的。所以我们善知识不注视，是我们众生没有福报，但是我们每天还是念念要发愿，为了利益众生跟利益一切的众生啊，利益自己跟利益一切众生，都要请佛注视，常转法轮。接下来再看第六，我编的讲义补充资料第六页，请佛注视的第二段。那现在佛不在世了，你怎么办？要遇到菩萨也要有缘，你可以拜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跟弥勒，求定中见佛菩萨。假如你跟观音菩萨有缘，你也可以发愿念10万遍大悲神咒，求观音菩萨现前亲自为你说法，那这样子也是如理如法的，这样子也不会着魔。你有佛法的问题也可以问菩萨。那若遇不到佛，遇不到菩萨，遇到声闻缘觉圣人也是值得的，甚至呢遇不到的话，遇到出家的善知识也是值得的。所以我这里打了讲，若佛不注视应该怎么样，依法不依人。可是注意好，依法不依人这一句话的正确理解应该是依止善知识，然后让你依法不依人。善知识是很重要的，好，那你没有遇到佛菩萨，只有正知正见清净的如法的僧伽也是可以当你善知识的，在家居士里面只要有正知正见也可以当你的老师的。所以我们清净善知识，它的目的是让你学到依法不依人， 也就是说经文就是最好的善知识。甚至呢，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谁是善知识？佛菩萨是善知识。那须菩提就问说，那佛我们在世的时候可以遇到你，那末法时代众生灭度以后怎么办呢？谁是善知识呢？他说，六度波罗蜜是你的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是你的善知识，佛讲的一切正法的经典是你的善知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学习佛法，就是要让你有培养正法眼藏。所以以佛经作为自己的老师，或是以古代的祖师大德作为自己老师，这个也是可以学习的典范。比方说在儒家，孔子称为至圣先师，孟子叫做雅圣。事实上孟子没有见过孔子，但是孔子讲四书，弘扬仁义礼智信，周游列国，他的书最后结集成为《论语》跟很多的著作。传到孟子的时候，孟子读到他的书，读书如见书如见人啊，他就把孔子当为自己的老师，他就成为雅圣。另外一个中国历史上《左传》里面左丘明，司马迁并没有见过左丘明，可是他昼夜读《左传》，因为熟通读《左传》，最后而写成《史记》。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者。所以虽然佛灭度了，法身是不灭，应化身若你遇不到，但是佛的经典就是你的善知识。在中国里面，佛家里面也有，譬如说莲池大师跟憨山大师都是在明朝。偶一大师呢，出生的时候他没有见过莲池大师，但是他一生专读莲池大师全集，依照他的所谓的心愿行解跟他学习一样，他也把他拜为善知识。同样的净土宗啊，现在台湾的净土宗常常都尊称印光大师为自己的善知识，这个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啊。所以我们能够遇到善知识，我们要珍惜。善知识的灭度以后，我们更应该发大悲愿心，住持正法尘。但是若遇不到良师益友跟好环境，应该在佛面前常常的忏悔，忏悔自己没有常随佛学，没有请佛住世，没有这样子，你才亲不到善知识啊。所以良师益友跟好环境这三个都具足的话，才是真正出家他殊胜可贵的地方。好，若没有发这个心去种这个因的话，当然你也就不容易有这个果。举个例子啊，在这里我补充一下，我突然想到，所以各位莲友，除了你自己用功，现在一时代的年轻人也是很难度，没有错，想法观念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你既然作为佛教徒的父母，你也应该要有让他有学佛的因缘，让他去参加正信佛地佛佛道佛正信这个佛法道场的各种活动，夏令营各方面，让他熏习。当然孩子将来是不是有这个缘，会不会继续学佛，会不会出家，其实那是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对，既然有缘了，你应该给他这个培养善根。同样的，我觉得佛弟子除了你自己用功修行之外，你也要用心教自己的孩子，否则将来等你往生极乐世界回头一看，哇，三千大千世界都没有一个好的如法的佛化家庭，请问你要去哪里投胎啊？是不是？所以我也发心啊，像我是出家众，我也发愿，愿我净身，我会尽心尽力护持正法尘，各个地方有正法量我都愿意去讲经说法，去跟他分享护持正法尘。来生我相信我从极乐世界成愿再来的时候，我也会生在如理如法的僧团里。你不发这个愿心，就没有那个因啊，也没有那个果啊，对不对？啊，这个是跟大家相互勉励的地方。好，请看49页，哦，对不起，请看52页。如是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此劝请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啊，这个意思是说，行普贤十大愿的人，任何一愿呢，啊，请佛住世，或是这个 前面的勤转法轮，我敬畏来际，为自己跟为一切的众生，这种欠请呢都不会中断的。这劫显无尽，就是重重无尽。最重要呢，要请自信佛住持，就是你做是作为佛弟子，念念都觉照，念念智慧都现前，那样子你如理如法的去修行，正法就会住在世间，正法住在世间，一切众生就可以得到利益。否则反而言之，你心中不能够念念觉照，依佛法的道理去做，那正法就容易灭，那佛就等同于涅槃了。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在开了悟以后，他那时候还没现出家相，他跟五祖讲，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对不对？我们这个是应该值得勉励的，我们不要佛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啊，生了烦恼的时候要忏悔。好，所以供养大家，这个恶念升起的时候应该至诚忏悔，善念升起的时候应该勇猛精进。我再讲一遍，恶念升起的时候应该要至诚忏悔，因为我们是凡夫，但是善念升起的时候应该勇猛精进，为了自己，也为了一切的众生，也为了让正法永远久住在世间，我们作为佛弟子在家出家都应该勇猛精进，护持正法尘。这是这一愿最重要的深意。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好，谢谢。底下可以不用录音的，我宣布几桩事哈。讲得发喜充满。我本来讲今天想常随佛学把它讲完，结果讲不完。好，没关系，请大家回去预习哈。录音可以不要录了，请大家回去预习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恒顺众生很长，60页一直到7